早些时候，我和教会的三位兄弟一起参加了我们教会举办的一个讲道学习班。感谢主啊，感谢明顺传道在这个学习班里对我们每个兄弟的这个帮助。我这篇讲道的经文在以弗所书是那个时候就定下来了。现在我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学习这段经文的体会。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通常呢被称为保罗的监狱书信。其中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狱中是保罗在建立以弗所教会十年以后在狱中所写的。那个时候保罗的年事已高，属灵的生命极高，所以有些人也把这个以弗所书称作新约的喜马拉雅山和珠穆朗玛峰。因为神叫我们属灵的生命和属灵的地位逐步升高，直到最高的境界，直到神的面前。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在保罗时代对基督教有影响的四个大的城市第一个呢就是耶路撒冷，第二个呢是安提阿，第三个是罗马，第四个就是以弗所。看快了，在这个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图上只有三个城市，因为罗马大家都熟悉是在意大利，所以我们只看以弗所实际上就在这儿，耶路撒冷在这儿，安提阿在这儿。所以呢我们知道当时以弗所城是罗马帝国在亚细亚的省会，它是一个商业和文化的中心，这个人文荟萃各东西方文化都在那里交融。犹太人在那里建了教会，参与的人数也是相当可观的。另外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以弗所城的对面就是希腊的雅典，所以呢当时呢我们知道在以弗所城有一个被称为古代七大奇观之一的亚迪米女神庙。这个亚迪米女神庙呢它是希腊奥林匹斯的十二主神之一。我们再看一下现在的一些图片，在这个图片的左侧是这个当时以弗所城的一些辉煌的情况，在这个图片的右侧呢就是现在在法国的卢浮宫你还可以看到的亚比米女神的雕像。这个亚比米女神呢她是负责狩猎和这个就是可以这个她也是一个处女神之一，所以呢她还可以降瘟疫或者是给人治病所以当时崇拜她的人拜偶像的人非常多。我们说以弗所城说它好，是因为它将东西方文化彼此的交流沟通，让人们呢开拓了眼界给人有世界的眼光。说它坏是因为其风俗败坏迷信淫乱之风到处盛行，这自然就增加了城市的罪恶和污染。其实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跟当初以弗所城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比方我们说毒品乱用同性恋合法化等等，其实都有相似之处。以弗所人加入了教会以后，无形中就把以弗所人社会的长处和短处都带到了教会里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背景以后，就知道保罗在给以弗所写的这个书信里面和为他们的祷告都是对症下药是适合所需的。其实以弗所教会也是一个非常属灵的教会，我们在启示录二章可以看到使徒约翰在给以弗所教会写的信中当中很少有责备他们的话，只是呢说他们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可见我们知道以弗所的问题不是在外面而是在里面。保罗离开了以弗所教会以后， 就由提摩太接替了保罗这个牧养的工作。以弗所书一共是分六章，前三章是讲这个信徒在神面前的地位，因为我们也就是蒙召的儿女，因为我们都是啊奉神蒙召的拣选的基督徒。后三章就是讲信徒在人面前的行为。今天我们所接触的经文是在第四章，实际上就是在后半部分。我还记得十几年前，当我第一次信主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啊参与教会的活动，信主受洗。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也进了叫做啊真理班学习啊，可是我只是知道当时有十诫啊、大使命啊、爱人如己啊，可是对于基督徒真正的行事为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准则，我还有点模糊，还不清楚。直到有一天我听了一个牧师的讲道，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才逐渐的明白。那么为什么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我们首先要看什么是蒙召。蒙召就是蒙神的拣选，人被神从世界中拣选招呼出来，成为他的儿女。相称的就是同等的价值，是相配符合的意思。神拣选人成为他的儿女，使人从此有无比高贵尊荣的身份。我们常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的建造是一件伟大的属灵的工程。那么神用他的独生爱子作为这个根基，那么就用神同时用他的儿女们做这个建造的材料，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建造起来。教会既是属灵的工程，那么所用的材料也应该是属灵的、相称的。不属灵的材料是不能用在属灵的建造的工程上，勉强的用上去也会破坏那个属灵的工程。我们每个人原来都是出生在肉体里的，毫无一点属灵的味道，在这个属灵的工程上我们是不合用的。但神既然拣选了我们，他就把我们改造成为属灵的材料，让我们与属灵的工程相称。这一个改造的过程就是把我们带进人们的生活里面，人属灵了，生活的表现就属灵了。所以从一个人的生活表现，你就能够看到他属灵的成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这个经文，我们就能够看出基督徒不再是一个外邦人了。我们这里所说的外邦人，我们这里所说的外邦人就是指没有信主的人，心里没有神，行事的存心都是虚空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没有方向。如果我说没有方向，你们可能有一些人可能还不同意，因为没有神的人呢，还可以去追求名利、财富、权势等等世上的东西，当个学者、院士，当个部长、行长，最差也可以当个土豪啊。但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不能这个长久的存在，都是过眼烟云，人死了之后是带不走的。从前呢，在英国有一个父子二人，都为无神论者，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摇旗呐喊，而且还颇有声望。有一天父亲病重，卧床不起，群医束手无策，他自知不久于人世。这个时候呢，难免对平生的所作所为啊有一点怀疑。儿子见状上前就对父亲说：父啊，抓住抓住。父亲怅然若失的就在想，怅然若失就在说：儿啊，抓住什么呢？亲爱的朋友，在人生的尽头，你要抓住什么呢？你能抓住什么？你还要去抓那些属世的东西吗？你一个也带不走。 外没有神的外邦人与神的生命是隔绝的。为什么？是神不爱他们吗？是神偏心吗？是神没有给他机会吗？都不是。保罗在这里说，他们之所以没有神，是因为他们的心昏暗，也就是说是黑暗的，是蒙蔽的，是看不见的，是瞎眼的，因此他们看不见神。另外一个原因是人自己的无知，人与神无知，人对神无知，对自己的本相无知，人对神无知就等于是跟神隔绝了。在以赛亚书1章2到3节，上帝就曾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呼天唤地般的质问：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倾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的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驳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民却不留意。所以你看，牛也认识主人，驴也认识主人的槽，可是我们是神所造的人，我们却自己不知道我们的主人是谁。人与神隔离，保罗更指出是因为人自己心刚硬。人心刚硬，即使神向他显现，在他面前行神迹，他也会不信，他也会不接受。我们都知道，在圣经上有一个圣经人物，就是门徒多马，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托马斯。当他第一次听说主复活了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怎么反应的吗？他半信半疑，直到后来主耶稣2次显现给他，他才相信。门徒多马后来也做了很多的大事，这是后话了。所以我说呢，人，所以我们看，人因刚硬而不信，当然就跟神隔绝了。生活是生命的表现，有哪一种生命就会活出哪一个生活。从前我们是单凭亚当旧生命活着，反思想和感情都是以新生命隔绝的，是属世界的，是满足人自己的。反映到生活上，我们就是放纵私欲，贪情种种的污秽，说谎话，乱发脾气，而且也不感到羞耻。这样的材料是不能做用来做神的殿的。上面所说的是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人的特点，是我们基督徒应该丢弃的。基督徒不是不信主的外邦人，那基督徒是什么人？基督徒是蒙神拣选的人，是新造的人。今天呢是1月31号，新的一年刚刚开始，2016年，华人的新年也马上就要到了。通常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穿上新衣服，也做一个新的一年的计划，表明是一个新的开始。同样，信耶稣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自然一切都是新的，都是新的开始，那么也就有应该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基督徒的新生的样式包括2方面，第一个就是心智更新。真理不是神只给我们看见啊，让我们摸着，更是让我们进到心里面，把神带到心里面，将我们的灵魂苏醒，也将我们的想法、人生的取向，还有人生观和世界观改变，不再为这世界所奴役，而是要为主做工。上面说，就是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行为上的旧人，就是从老亚当而来的这个旧生命， 这个旧人是我们从前生活样式的源头，是在从前行为上的表现。信徒对于旧人不是单单的去改善它，修修补补，而是要像脱衣服那样彻底的把它脱掉，去除掉。就像那个旧叶子从树上掉下来，那是因为新叶子从里面长出来，把旧叶子顶掉。什么时候我们相信耶稣，接受了主，什么时候我们就已经脱去了旧人。因为信徒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基督徒新人的另外一个特征表现就是有神的形象，以耶稣的形式为人的样式作为我们外面生活的模型，换句话说，也就是形式为人，活出主的样式。由于我们曾长久地生活在旧人里面，我们的对旧人的一切太熟悉了，我们的心思是旧人的，我们的感情是旧人的，我们的爱好也是旧人的，我们连我们处理事情的理由都是旧人的。所以主不是提醒我们要消极地去脱去旧人的行为，而且更要积极地让我们去心智更换一新，穿上新人。因为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因为我们要活着像神，心思像神，意念像神，理由也像神。总的来说，在生活上显示出一个新人的样式，就是像神。那么具体的我们要如何做呢？这些理由啊，这些根据啊，都已经有了，我们要如何做呢？保罗在经文里给了我们许多新生活的准则，我们可以看一下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表现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为表现。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要弃绝谎言。如果你发现你穿的衣服着火了，你头一件事情要做你会怎么做？你会马上把衣服脱下来扔到一边，赶快离他远一点，因为很危险。这个动作就是经文中弃绝的意思，也是圣经要求我们对谎言的态度。保罗说谎言，保罗提到谎言和诚实，这是人性表现的一部分，是人日常生活中最常遇到的，也是一个人是否属灵的一个指标。因为神是信实的，不能说谎，而魔鬼却是说谎的，而且魔鬼是说谎人之父。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神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吩咐他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你可以随意吃，你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魔鬼却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接着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谎言给人带来了三个极大的危害。第一个，就是把怀疑神的种子引到人的心里，引诱人否定神的话，怀疑神的动机。第二个，是引诱人违背神的命令，与神隔绝，带来惩罚。第三，人性变得邪恶，与神为敌。撒旦的谎言使人失去了纯真，也使人学会了用谎言来掩盖自己的罪。因此说谎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特性，我们总会有犯罪和跌倒的时候，但倘若在你生命中一连贯的撒谎，你不可能找到任何圣经的根据来证明你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地狱是说谎者的，是为说谎者而备的。如果你的本性是说谎，你的生命在持续的说谎的环境中，这就说明撒旦是你的源头，地 狱就是你将来的去处。而不论你生成什么，不论你有多么虔诚的宗教的表现，你不会与上帝的国有份儿。这是因为说谎的人不能上天堂。基督徒在教会固然要说实话，在社会中更要如此。虽然说实话会吃亏，甚至有人说不能在社会生存，然而我们若坚持诚实，神会喜悦，他会帮助我们，我们最终会在不信的人中成为主的见证。我们看第二节经文。哦，太快了，亚娜。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生气与含怒也是人性的表现，基督徒也会生气，因为他还活在肉体之中，他会遇到不如意的事，会遇到别人无理的对待，会遇到一些叫人生气的事。所以保罗不是说不可发怒，不可生气，保罗是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原来生气有犯罪和不犯罪的区别。人若有气，就需要发出来，若闷在里面，是身体不健康，也会带来心性的伤害。生气的时候要只针对事儿，不要针对人。无论是对身体的伤害或是名誉的伤害都不可以，因为这样就是犯罪。想生气的时候，就是到无人的地方去发泄，或者是怎么样，最好是面对着墙，面壁思过。另外呢，最好是要向神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申诉，这种生气就不会犯罪。属主的人要用主来调控我们的情绪，而不要随意发怒。含怒不到日落。每当我看到这节经文，我就想到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头，有兄弟二人，有一天这兄弟二人就发生了肢体冲突，因为弟弟身体比较弱，所以就吃亏了。这时候妈妈进来将二人分开，冲突暂时平息。接近傍晚的时候，妈妈看到弟弟还有怒气，就说经上讲不可含怒到日落，现在太阳快要落山了，你不要再有怒气了，凡事要向上帝祷告。这时就听弟弟回答说，好，那我就祷告上帝不让太阳落山。可见弟弟还是怒气冲天，不肯饶恕哥哥。保罗劝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是一个比喻，意思是不要记恨，更不要长久的怀恨，以致对别人有成见，不肯饶恕人，造成种种的隔膜，阻碍在基督里的合一，又使自己与神之间有阻隔。反之，我们必须每日清除心中对人的一切的积怨，使我们长存无愧的良心，可以随时安然见主，不给魔鬼留地步。保罗在此提到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是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生气犯罪，或者是一直怀恨在心，那我们这样做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了。所谓留地步，就是留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好像他有机会来攻击人。魔鬼是最会抓住机会攻击人的，当人灵性好的时候，他尚且不放过，更何况我们有弱点，他岂不是利用这个机会大做文章？所以我们真的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免得他有可乘之机。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钉子的故事。有一个脾气很坏的男孩，父亲为了帮他改掉这个毛病，就给了他一袋钉子，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就在后院的围栏上钉一个钉子。第一天这个男孩钉了37个，第二天钉了34个， 第三天定了30个。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再也不乱发脾气了，他赶紧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父亲。父亲这回又告诉他，好，从现在开始，每当他能够控制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颗钉子来。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最后男孩告诉他的父亲，他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父亲呢，拉着男孩的手，和他一起来到了后院，看着围栏，对孩子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孩子，看看那些围栏上的洞吧，这些围栏将永远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你生气的时候所说的话，就像这些钉子一样，在别人的心里留下了疤痕。圣经里还有很多类似的教导，我常引用的就是雅各书第一章19-20节的后半部。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意。我们看下一节，不可偷窃，要亲手做正经事。偷窃与生气和动怒无关，但是与给撒旦留地步有关。人为什么要偷呢？偷的原因是懒和贪。不肯工作就是懒，工作所得不肯与人分享就是贪。所以要亲手做工就不懒，要把剩下的分给别人就不贪。基督徒的生活总要顾到别人，爱人如己，自己够了，把剩下的东西分给有缺乏的人。换句话说，努力工作目的不是为了要堆积，要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乃是为了要给予才工作。施比受有福。那什么是偷呢？你可能说，我从来也没偷过。那么我想说，做生意的人缺斤少两算不算偷？算偷。以正常的价格卖过期的物品，或者是一次充好，算不算偷？算偷。上班族拿了8小时的工资，却不做8小时应该做的工作，也是偷。当老板的，员工加班了，不给员工加班费，也是偷。基督徒最明显的偷，是偷神的荣耀，偷神的时间，偷神的恩赐，偷神该得的奉献。好逸恶劳是旧人的劣根性，在新人里要断绝不劳而获的观念，竭力养成勤劳工作的习惯。从前贪图别人财物的手，如今一转而成为为自己劳动维持生计的手和分配有余的手。这是神的手在做工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明证。分给别人是神儿女当有的人生，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分给别人。没有人应当耽顾自己的事而忽略了别人，人人都当应该设法帮助别人的需要。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不说污秽的话，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在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流行这样的一句话，就是骂的不疼，打的疼。可是长大了以后，我发现这句听起来像是很对的话，其实一点都不对。话语是可以深深的伤害一个人的。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半片六月寒。一句鼓励安慰人的话可以温暖人心，一句恶言可以伤害人心。保罗在本书中也多次提到言语， 污秽的语言就是那些触动人的情欲、毫无礼貌的脏话、坏话，也是经常骂人的那些话和恶毒而败坏人的话。这样的话一句不可出口。我们是被神救赎的人，心地已经洁净了，千万不要再存这些污秽的东西，更不可将这些极其恶毒的东西倾泻出来，沾染了别人。另外，上文已经说过，不可给牛鬼磨地，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若容许自己说一句污秽的话，那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了，就会败坏听见的人，叫他们的思想中毒，心灵受到了污染。相反，基督徒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人所需要的是属灵的建立，是生命的建立。好话就是出乎神的话，就是说真理，叫能听见的人得恩典，能够看到神。在箴言书10:11有这么一句，就是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源泉。保罗在这里还提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正是要告诉我们，圣灵不光是一种能力，还是一位有感觉、有感情、活着的神。属灵人的行为如果出了问题，那么这位圣灵就会担忧。为此，我们这些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要下定决心，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不但在外表上和心理上，都应该能够照着主的心意去做，这样的话圣灵就不会再担忧了。下面再看最后一节经文，要除去一切的苦毒，要以恩慈相待。上面几节讲的是外在的生活的弃旧更新，31和32讲的是内在的性格的弃旧更新。一个人外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通常是因为内心里面的缘故。所以保罗在这里指出，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是没有神生命的人内心的存在，是出于撒旦的，并且与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不相配的。相反，恩慈、怜悯、饶恕是出于圣灵的。恩慈的意思就是要给予第二次机会，这是面对不肯饶恕、除去仇恨最好的方式，是一种成熟的决定。存心怜悯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许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这么多的怨气、苦毒，都是因为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受了伤害，觉得需要别人怜悯的心来对待我。所以若是能够调转思想，以基督的怜悯来对待人，自然可以解开很多难解的结。真正的饶恕是带着恩慈的，而不是勉强无奈的。彼此饶恕是神对教会所有肢体的要求，是基督徒必须要做的，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首先饶恕了我们，为我们做了榜样。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做，我们就像马太福音中耶稣所讲的那个恶仆，主人免了他所欠的10,000两银子，可他却不肯放过他的同伴欠他的10两银子。天父也恩慈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也要同样以恩慈来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这是主的性情，也是穿上新人最具体的记号了。以上是保罗从以弗所教会的现象，从破除旧人、穿上新人正反两个方面来谈相称的表现。保罗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暗昧的就是旧我，光明的就是新造的人。因此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几节经文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守则的一部分。每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很有感动。让我们大家经常用主的话来监察自己，做一个主所喜悦的基督徒。好，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殿中，重新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原本是不配的，因为你的恩典还有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生命，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要感谢你，同时我们要用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与蒙召的恩相称，活出主的样式，在世上为主做见证，将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神。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